了。
可以录了，时间到了，
对对对，可以可以了哈。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了哈。好，天父上帝啊，我们今天把下面这一段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今天啊，主啊，像上一次一样，是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求你真的是你的话亲自对我们讲，主给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个受教的耳朵，因为不是只是讲，而是真的是要把它活出来。是你的帮助我，真的是能够准确无误的，不多不少的把你的真理传讲出来。你帮助所有的听众，包括我自己，真的是能够准确的听进去，然后在这个末世这个时代把它活出来。哦，主啊，因为到末世的时候，这个情况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需要你的恩典和怜悯。主，求你帮助我们，也为下面的这个技术是网络向你献上祷告，求你怜悯，不要让任何人掉线，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得好，也让我这边不要出任何技术故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你们还记得我们最近几次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啊，最近这几次我们都是在讲大洪水之前。之所以要讲大洪水之前，是因为大洪水之前实在是太像现在了。OK， 太像现在，所以我分几次把它讲一下，就是因为对我们是非常大的这个警示哈。讲之前我再重复一下，我纠正我上次的错误哈。上帝也是借着这个教我学习谦卑哈。上次我就眼睛睁着把这个居然看掉了。上次呢，其实我当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就纠正了哈。上次我是说大洪水前除了夏娃以外，另外只有一个女子被提名，其实这一节写的一清二楚，就在我们的眼前，他就另外还有两个女子哈，就是拿麦娶了两个老婆啊，然后这个拿玛是他两个老婆其中一个生的女儿哈、啊，然后还有人说拿玛的意思是可爱，是的，圣经中翻成英文翻成 pleasant， 中文翻成可爱，可爱其实它的意思比较狭窄。pleasant 的话，它其实有还有赏心悦目的意思哈、啊。对于女孩子来讲，如果她外表看着很可爱，很赏心悦目，它本身其实就有美貌的意思哈、啊。其他的有的地方也翻译成美貌哈、啊，所以我今天稍微提一下。今天我们已经进到创世纪第22课了，今天我们讲大洪水前，假牧人、假教师大行其道，就像现在一样哈、啊。之前我们会讲到大洪水之前世俗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经济技术科技是非常发达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发达很多，因为那个时候大洪水之前人都可以冶炼铁啊，冶炼铁，然后还可以用铁做很高级的这种 instrument， 英文叫 instrument， 中文就是很高级的仪器哈。所以我们把大洪水之前的人想的太低了哈。大洪水之前的人其实是非常发达，因为他们可以活900多岁，基因又是完美的哈。而且大洪水之前的人到以诺的时候，上次我跟你们分析了哈，合理的有符合逻辑合理的推算大概有13亿人左右哈。好，上次我们也讲到大洪水在以诺的时候，他就开始警戒世人，上帝的大审判要来临。然后我们也讲到在大洪水之前，神的儿女也神的儿女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全面败坏，很吓人哈，全面的败坏，以至于最后上帝要毁灭他们。所以今天我们会来分析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就全面败坏了呢？我希望我讲完这一课以后呢，我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哈。 亚当受造687年至1536年一代人的时间，这个一代人800多年，因为那时候人可以活900多岁嘛，是吧？当时的一代人就是800多岁，800多年。神的子民们怎么竟然恶贯满盈了呢？他们的主因是什么呢？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上帝的恩典是有界限的吗？是无限的吗？末日是敌基督出自什么样的群体啊？如何识别基督教里面的假教师、假牧人？为什么说现在啊越来越像大洪水前？基督徒当如何准备自己迎接末日？好，我会从这四个方面来讲哈。第一个方面我会讲这个大洪水前，它像末日一样，假教师大行其道。第二呢，我会讲犹大以色列王国，你知道以色列后来变成两个国家吗？犹大以色列先王国，后来犹大王国啊。犹大王国前假教师也是大行其道。然后圣经上说到末日的时候，假教师、假牧人也是大行其道。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分析一下现状，现在我们其实就越来越像大洪水前那个时候了，我该怎么办呢？好，我还记得这是我以前画的那个表哈。从以诺他的儿子，这个马土萨拉出生，也就是亚当后687年，然后上帝就借着以诺预警大审判 ，OK。然后呢，大洪水是亚当受造后1656年，但是在那之前120年，上帝就开始警告，也就是说，在亚当后1536年啊，上帝就开始警告说，你们人类已经恶贯满盈，包括神的儿女都恶贯满盈了，上帝要来毁灭全人类。当所谓神的儿女恶贯满盈了，不光包括他们的肉体被毁灭，他们的灵魂也被毁灭，也就是都要下地狱的。OK， 没有真正的得救的。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哈。好，所以我们就在想，就是从这个亚当后687年到亚当后1536年。800多年的时间内，怎么神的儿女就恶贯满盈了呢？这期间到底有什么事儿 ？OK，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啊。好，亚当受造687年至1536年，也就是说之间是849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是一代人的时间。记住，当时的人可以活900多岁，所以这就是一代人的时间哈。以赛特，也就是创世纪第五章，以赛特为代表的上帝的儿女怎么就完全堕落，怎么就恶贯满盈了呢？以至于最后上帝要用大洪水把他们全部毁灭，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好，我们重新再看这个创世纪第五章，5章21节到24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了啊。在上次我们也分享到哈，在希伯来书讲圣经中信心伟人光荣榜时，光荣榜时特别提到以诺啊，在希伯来书11章5节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医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上次我们已经分享到了哈，也就是说以诺他就开始宣告上帝要来大审判啊，上帝一定跟他讲了什么事儿。而且他宣告的非常准确，就他就说他的儿子马土萨拉死要带来一个大事儿啊，这个事儿我们上次也在那个犹大书也讲到，就是神的大审判。所以我们就在想，以诺的时代到底这个神的儿女中哈，我们今天就不讲世俗的人哈，我们讲神的儿女中哈，因为以诺是这个赛特的后代哈，他是神的儿女中，神的儿女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以至于这个事儿简直是如滚滚的洪流，没有办法把它阻挡住，最后神的子民们全部败坏，恶贯满盈，最后被杀死，最后被毁灭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到底出生什么事儿了。刚才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五章哈，创世纪第五章是叙事题材， 所以他讲了以后，他并没有描述到底发生什么事儿。还记得我讲约翰福音第二章叙事体在的解经原则吗？如果你没有读那个的话，没有听那一堂课的话，请你回去好好听一下，我是有细节讲哈。总之如果我们看以诺的时候，因为以诺的时候他埋下一个伏笔哈，他讲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以诺的时候社会一定有神的儿女当中一定有非常严重的败坏的事在发生，而且这个事有很潜在的危机，是要把神的儿女全部给败坏掉。但是呢，创世纪第五章他也没有讲，那怎么办？那我们就通读圣经，反复的读圣经，看圣经在什么地方讲了这些事儿。OK， 所以你通读圣经，你会发现，感谢主啊，感谢主啊，圣经在犹大书讲这件事儿哈。犹大书在犹大书一章，犹大书就一章哈，所以犹大书一章14-15节这样说，由亚当的妻室生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神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一切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行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儿，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就想，这些人是指什么样的人呢？记住啊，因为创世纪第五章没讲，但是犹大书讲，我们坚信圣经是无误的，是上帝的启示。犹大书，犹大的作者是耶稣在地上肉身的这个弟弟哈，他是雅各的这个弟弟哈，就是写雅各书那个雅各他的弟弟哈。所以呢，上帝，我们相信犹大书也是上帝启示，圣灵启示他，告诉他的。所以呢，这是无误，是全真的，是包含着上帝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所以既然创世纪第五章没讲，那我们就看犹大书这儿讲了。犹大书特别讲的说，以诺曾预言这些人，曾预言这些人什么，就是指这些人，就是以诺时代的那些非常可怕，造成所有神的儿女全部败坏的罪魁祸首。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些罪魁祸首，这些人。待会儿的圣经，待会儿我的讲道中我会讲到这些人，我用这些人来代表他，因为这就是圣经上说的这些人。我们来看看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现在存不存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在跟随他们，在追星，在追着他们跑哈，他们是不是就在我们当中哈，他们到底干了什么事儿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人是谁哈。所以呢，要看这些人呢，我就认真的把犹大书一遍一遍的读了若干遍 ，OK。所以呢，今天我就跟你们大家一起来读犹大书。为什么？犹大书他前面两节问安，后面两节结束语哈，你把中间那个主要的那个加起来就是21节，而且这21节你读了以后，待会儿我给你读完了，你就会发现21节就是在讲这些人是谁，他们在干啥。OK， 我们应该怎样提防他们，就是讲这些人，明白吗？所以呢，我就把犹大书一章，我不是说吗，就一章哈，3节到23节列在这儿。我现在啊，我就迅速的给你读一遍，然后我们再按节来讲这些人，就是以诺说当时他那个时代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啊，他在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在干啥。 OK， 我来读哈，犹大书1章3节开始。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激烈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哈，有些人，这些人就是有些人哈，就是这些人，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儿，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利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借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的身体轻慢主治的诽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体与魔鬼争辩的时候，长且不敢用诽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但这些人 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儿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灭亡了。十二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宴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道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犹大的骑士生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儿，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们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未得便宜谄媚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曾一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大火中救出来，搭救他们；这有些人你们要曾畏惧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玷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好，读了以后你有没有发现，我给你稍微总结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刚才那段圣经非常清楚，待会儿我还具体分析，但是我现在先给你总结一下是什么呢？刚才那段圣经刚开始是在说末日的情况，犹大是在警告神的儿女，记住神的儿女，这是跟世俗的人，跟那些说自己不信耶稣的无神论者没有关系的。我们现在是说教会里面的事儿，记住是在说教会里面的事儿，神的儿女群体里面的事儿。OK， 所以呢，犹大警告这些基督徒们说末日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OK， 说。然后呢，这犹大书就这么刚才我说了21节圣经，他是在描述这些人。这些人呢，他们不光是在末日，他们在雨落的那个时候是一样的人。这些人是一样的，记住，末日时跟挪亚跟那个雨落的时代的这群人是一样的人，他们做一样的事儿，他们的特征是一样的，他们的结果也是一样的，他们把神的儿女在大洪水之前以及在这个末日来临之前，都是他们这样的人把神的子民把基督徒全权败坏，使基督徒恶贯满盈，最后被上帝全部毁灭的。 OK， 绝大部分毁灭，只有极少数留下来，就是这样一群人。所以刚才你读这个犹大书的话，你会发现就这个21节就在描述这样的人是怎么样，我们马上要进行分析。然后这跟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26到27节讲的是一样的，也就是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也怎么样。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那时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部灭绝了。这个地方耶稣又再次证实大洪水之前跟末日来临之前的光景是一样的。OK， 是一样的，整个人的整个套路，人的整个下滑，整个败坏的这个方式是一样的。OK， 好，现在我们就逐节来分析这个犹大书，来看一下这些人是怎么回事。OK， 好，我们先看第三节哈。第三节我这个地方列的是和合本、新译本和 ESV 英文 ESV 的这个版本的经节哈。我只是帮助让你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哈。新译本是2003年到04年翻译的哈，它比那个和合本更加白话哈，有的方面翻译的更加准确，但并不是说每一处都翻译更加准确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除了和合本，中文的翻译最好的就是新译本了哈。好，第三节我们不是说吗？前面两节是问安。开信的那个问安哈，所以那两节它没有太多实质性的东西，咱们就先把它放一边，咱们从第三节开始看。好，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你就是看见没有，犹大是 向基督徒写的这封信，他说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就是他在讲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嫩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这个地方翻译的不准，所以用新译本啊。嫩到我们共享的救恩，不，后面没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显得那是一个修饰后面一句话的，不是，它其实是个比较独立的一句话，就是我这写这句话呢，是我要论谈论我们在一起享受的这个救恩，所以呢，我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劝你们是什么？要为从前交付圣徒的真道，极力的争辩。所以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为真道极力争辩 ，OK？ 为真道极力争辩，是真道是什么？英文翻成 the faith， 就是说那个信仰，就是我们信仰的内容、信仰的实质，也就是我们信仰的这个神学思想。也就是说，我们的神学，我们相信的内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说的非常清楚，说我们敬拜上帝是要用我们的灵和诚实，诚实不是中国人想象的心诚则灵的那个诚实，那是中国人的理解错误。诚实的意思是原文是真理，也就是我们敬拜上帝必须要按着上帝的真理，他告诉我们怎么敬拜我们就怎么敬拜。这就是什么，在旧约圣经上帝描述那个祭怎么献，然后这个你稍微违规的话当场打死的。你看那个大祭司亚伦的长子，大儿子二儿子献这个燔火，就是没有经过上帝，没有按照圣经要求的，没有按照真理要求的去献祭，上帝当场就发天火把他们俩烧死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信仰的内容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强调你要好好读圣经，否则的话你怎么相信你怎么知道你信的内容是正的呢？是不是？所以呢，相信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哈，我们信心的内容其实比我们信心的程度要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内容重要了，你信心的程度小，你这是慢慢的往前走。如果你的内容都是错了，你的信心的程度越大越危险，因为是南辕北辙嘛，就是你本来向南走，你往北跑，你说我的车跑得快，你不是越快跑得离开的越远吗？是不是？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信心的这个内容，我们相信的信仰的内容是极其重要，极其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了？就是不能有任何掺杂，不能有任何篡改，也不能有任何删减和增加。OK， 有，所以呢，基督徒必须认真的学习圣经真道，持守圣经真道。如果有人传异端的话，我们要争辩的。圣经说，不光是争辩，要极力的争辩，以维护圣经真理的纯真度。你看见没有？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犹大这个使徒，他专门的就写这么一封信。这个信就这么简单一封信，专门的强调的就是这件事，就说明这件事在他心里面燃烧啊，他着急啊，就说明他们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否则他专门写一封信。你知道现在写信很容易，在个电脑上一敲，手机上一敲就行了，以前的人写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纸张不方便拿，是不是？而且你送个信也不方便拿，是不是？所以以前的人就是说，他每写一封信都是真的要是要下大功夫，真的是事情很重要，他专门为这件事写一封信，而且是这么短的信，没有其他的闲话的。 OK， 所以看见没有，写信的目的是要为真道极力的争辩。那我问你一下，谁才掺混或者篡改信仰的内容呢？跟你讲，一般的平信徒、小信徒，你的信仰错误了，顶多就是你自己知道，你家里人知道，或你周围的三两个人知道，是不是？掺混和篡改信仰内容的人都是教会领袖啊， OK， 都是教会的教师啊、牧师啊、基督徒明星啊， OK， 所以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人呢，都是，这就为什么就是犹大书是讲的就是要抵抗这些假教师、假牧师、假先知的。 OK， 然后我再问你一下，极力争辩，你看过极力争辩吗？极力争辩能够彰显爱人的感觉吗？你有没有发现几个人在那辩论真理的时候，有没有，是不是很多人就是哎呀没有爱的感觉啊？我在很多群里面跟人家辩论， 或者我看见人家辩论，都有人出来打圆场，说这样的话，没有爱的表现嘛？第一，没有爱的感觉呀，是不是？因为我们后现代的这些人哈，我们都是强调人的感觉，人本都是高举自己的感觉哈。但是呢，看见没有，为真道极力争辩，是不是爱上帝？当然爱上帝了，因为圣经要求我要为真道极力争辩了。如果是爱上帝，也一定是爱人的呀，是不是？因为是为了人的好处，虽然这个人感觉没有爱的感觉，因为你跟他好像，你感觉他感觉你跟他辩论，而且尤其他是错的，你是对的时候，他心里难受啊，是不是？他就觉得没有爱呀。而且为真道极力争辩，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会造成教会的纷争和不和谐呀。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会喜欢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咱们只讲关系，不要讲这个真道了，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犹大书如果犹大书现在写的，在我们某些基督徒甚至很多基督徒领袖的眼中，是不是犹大书是在教会中制造矛盾呢？是不是？你想一下，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可见呢，捍卫真道，按照上帝的优先次序啊，按照圣经的优先次序啊，捍卫真道是在合一之先。合一必须是在真道中，爱也必须是在真道中。如果没有真道，合一一分钱都不值；如果没有真道，爱也一分钱都不值。OK， 因为爱你干嘛？爱你让你下地狱吗？让你下地狱，你相信一个错误的东西，让你下地狱，你觉得是爱吗？等你在地狱里面的时候，突然看见那些人，哎呀，他在以前我们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明明他知道真道，他不跟我讲，结果现在我到地狱，我以为我信耶稣信了一辈子，搞了半天信的是个假的，是个错的，是不是？所以你觉得你到那个时候在地狱里面的时候，你痛苦的嗷嗷叫的时候，你会觉得以前那些人跟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是爱你吗？好，继续往下看第四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敬虔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或者借口，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这个借口是新一本翻译，我觉得新一本在这个地方翻得更加准确一点。好，所以看见没有，刚才是说写信的目的是要为真道极力争辩。为什么要为真道极力争辩？因为是有原因的嘛。为什么？因为现在假教师太多了，假的这个信仰太多了。这就为什么你是我们生命季刊的我们的所有的群，我们的辅导群，我们都是为真道极力争辩。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上帝，我们必须顺服圣经的真理。很多人在我们群里不喜欢我们为真道极力争辩，有的甚至气不过他就走了。我跟你讲，走了损失的是你自己，你走了以后上帝会带其他人马上把你那个坑给填了。我们的群里面不愁人，但是问题是如果因为我们为真道极力争辩你不愿意看的话，你走了损失的是你哈。以后如果万一你没有得救，你在地狱里面，你记住，你看见我们的时候你会记住我们已经告诉你了，是你自己选择不要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这个地方，假教师又称假牧人或者假先知，他的特征是什么啊？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什么？就是这些人就混在基督徒中间嘛，是吧？第一个特点就是混着基督徒中间，混着中间你又认不出来他，混在羊中你又认不出来他不是羊，那说明什么？说明他披着羊皮嘛，是不是？是不是？外面看着像个羊，披着羊皮不容易识别嘛啊？然后第二呢，这些人。犹大书四章四节说是不前进的，不前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怕上帝，不尊重上帝，就是不前进的意思。OK， 第三，他说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作情欲的机会。神的恩是什么？就是上帝的恩典，就是他没有边界的滥用上帝的恩典以满足私欲。看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上帝的恩典是有边界的，你不能用上帝的恩典去放纵私欲的。放纵情欲的，放纵私欲的，是吧？好，下面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说他不尊重耶稣，不把耶稣当作主，不尊耶稣为主，这个表现就非常多了。比方说不藐视圣经的权柄，藐视圣经的无误性，藐视圣经的全备性， 然后说哎呀，那我们要去学心理学呀，然后解释圣经创世纪呀，那是几百万年了，为什么？因为有些科学家的世界观是几百万年，所以我们把科学家的世界观放在圣经的字句之前，看见没？这就是藐视圣经的权柄，藐视圣经的无误，然后藐视圣经全备性。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在那个彼得前书还是后章一章大概第六节还是第九节，说神的永能、神的神性以及将一切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告诉我们了，建议我们认识呢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很多人不相信啦，所以明明是罪的问题，是思想的问题，是灵魂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哎呀，我们要去看世俗的心理学专家，然后我们要去吃药等等，看见没有？这就是你藐视圣经的全备性，然后动不动就是哎呀，我感觉我认为圣经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就是你把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欲望放在上帝之前等等，这些现象都表明我们不尊耶稣为主。不尊耶稣为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认耶稣为主，很严肃的，看见没有？是不是这些现象是不是在我们现在的教会中太普遍了？冒抓一把就是了，是不是？结局是什么？结局这些假教师、假牧人，这些披着羊皮的狼，他们的结局自古就已经被定性了，上帝早知道他们，就说明了他们不是说信了耶稣最后变坏，而是他们本来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耶稣，他们的结局是下地狱。这就是以诺警告的这些人，这就是在大洪水之前的这些人，也是在末日的时候这些人。 OK， 所以大家特别要警惕。好，假教师的特征刚才我也说了，不前进哈，刚才我已经说了哈，不前进就是不敬畏、不害怕、不尊重上帝，是 ungodly。 这一段的话其实他用了四个不前进，翻成中文大概翻得太啰嗦了哈，有时候语言它有它的语言内在的美在那儿哈，所以中文就把它翻掉了一个，其实是在第四节用了四个不前进、不前进、不前进、不前进，也就是说他不怕上帝、不怕上帝、不怕上帝、不怕上帝。你们发现我们现在教会充满了，现在教会充满了信徒啥都怕，怕儿女生气，这是风华姊妹说的哈，我引用一下，怕儿女生气，怕老板不满意，怕他人的看法，怕地上的政权，怕自己吃亏，怕苦，怕生病，怕死，怕鬼魔，就是不怕上帝。还有教会领袖，怕教会人太少，怕奉献的钱太少，怕长执会和会中不喜欢我，怕自己没面子，就是不怕上帝，你这都可怕。OK， 所以看见没有，从刚才犹大书那个三节和四节，你可以看见犹大书严肃的、严厉的要求基督徒提防和抵挡教会里、基督徒圈子里的假教师、假牧人，这是个非常严肃、非常严肃的问题啊！不光是在大洪水之前，还是在现在末日来临之前。好，第五节我们开始看哈，我们不是刚才说假牧人的一个巨大的特征就是滥用上帝的恩典，用上帝的恩典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哎呀上帝的恩典呢，我们一谈上帝的公义他就说哎呀上帝很有恩典啊，哎呀上帝有爱呀，哎呀你这没有爱呀，哎呀看见没有，群里面普遍的这个辩论哈，我们为真理辩论基本上就是这个套路，基本上就是这样，出来反对的人基本上都是说你没有爱呀，你要有爱呀，然后我反问一下，什么叫爱？就是让你感觉舒服就叫爱吗？是不是让你，而且是让你现在肉体感觉舒服，感觉舒服啊。上帝的，好，我们先再说一下上帝的恩典，圣经说的很清楚，圣经充满了，圣经是上帝是有恩典的神，但是上帝的恩典是有界限的，上帝的恩典有界限。我们来看哈，现在跟着二三四节完了以后，跟着三节就讲上帝的恩典有界限。我们来看哈，第一，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儿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很有恩典嘛，他把以色列人全从那个罪恶之地，他把他的选民，记住，以色列人是他的选民。就像我们现在的去教会的基督徒一样，是他的选民， OK， 选民哈，带出了埃及地，结果这些人悖逆不听话，结果什么？上帝把一代人全部给干掉了，就留了这个约书亚和这个加勒，20岁以上， 你看这，你看见没有？上帝的恩典是有界限的。所以看见没有？以诺批评这些人的错误，错没有教导，这些人可以用上帝的恩典，用什么做任何事儿，都用上帝的恩典做遮盖。哎呀，爱呀，哎呀，爱呀，上帝是爱呀。但是第五节说的非常清楚，这些呼进上帝从世界招过来进入教会的人，进入教会的人，如果你不信，不信是什么？不是说你哦，我相信耶稣存在，不是这个，不是，而是你尊耶稣为主吗？在教会里的人，就像从上帝从埃及地领出的百姓一样，很大一部分人也会被灭绝的，你要小心了。OK， 不要成为那其中一员。OK， 这是第五节。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个地方就讲什么？像天使啊，天使任意妄为，上帝造他们，他们充满了能力，又英俊又漂亮又有能力。 OK， 上帝专门造的，用来伺候上帝的选民的，结果这些人因为他们任意妄为，妄自尊大，不守本位，所以上帝也把他灭了，下地狱啊。所以看你们，上帝的恩典是有界限的哟，上帝是公义的，他的恩典是有界限的哟。所以以诺用这个例子，这是第二个例子，批判这些人的上帝的恩典无界限，用上帝的恩典来犯罪， OK， 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好，第三，好，继续讲，耶和所多玛、恶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成为作为借鉴啊。这个地方，所多玛、恶摩拉，我们知道是放纵情欲，恶贯满盈，最后全城被毁灭，最后全城被毁灭。所以呢，这个地方再次提醒我们，当人放纵自己的情欲，不尊耶稣为主，到一定的时候，恶贯满盈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把他们干掉的，因为上帝的恩典是有限度的，上帝的恩典是有限度的，上帝是公义的，他的恩典一定不会跟他的公义相违背。 OK， 所以这第三个例子也是以诺用来批判这些人的错谬的教导。好，好，我们看到第八节。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的身体，轻慢主治的诽谤在尊位的。这个和合本翻译的它不是很准确哈，我跟你们稍微改一下哈，就是说英文这个ESV 翻译的比较准确哈，它是这个意思，它是这些做梦的人，就是说这些人他们依赖自己的梦，然后他们污秽自己的身体，他们轻慢主治的诽谤在尊位的。啊，是这样翻译比较准确啊。依赖自己的梦是什么？梦是什么？圣经说的很清楚，你胡思乱想多了，你就做梦了，是不是？就在我们群里面反反复复都有教导。你说，哎呀，那约瑟也做梦啊？记住，圣经中讲的那些做梦的人，都不是关于他们关乎他们私人的私事的，都是关乎到全人类的救恩的。那些人，你看上帝跟他们托梦的人都是非常顺服，愿意把自己的命都献给上帝的。经常有人来跟我们找我们，跟他讲他的梦。这些人你看见没？他都是极其自我中心的，都是直接关乎自己的事儿。上帝才不会跟你就是关乎你自己事儿。上帝又不是你的私人的仆人、私人的佣人，你是你的小三儿、小四儿，你怎么拨落来拨落去，任他拨落了吗？所以不要把你的梦当回事。传道书上说的很清楚，你多言语多梦都是虚空，你只要敬畏上帝。所以现在我们有全备的圣经了，你的人生的依据就是圣经，不是你的梦。 OK， 所以犹大叔也批评这些假教师、假牧人依靠自己的梦，依赖自己的梦。什么时候？就是梦，圣经上已经说了，梦是什么？就是虚晃的东西和自己的欲望的东西，这就是梦的代表。梦的意思就是虚妄的东西以及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就是你多想多了就做梦嘛，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些假教师、假牧人，他们把他们自己的信心建立在虚妄的欲望上。虚妄的欲望是什么？哎呦，我生病了，现在我宣告上帝一定要把我的病治好，这不就虚妄的这个欲望吗？上帝什么时候说你他一定把你的病治好？如果所有的人基督徒的病都治好了，那为什么还有人死呢？那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死呢？没有哪个像我没看见谁像以诺和那个先知以利亚呀被上帝给提上天呢？我们其他的人基本上都是死的，绝大部分人都是病死的呀。 是不是？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生病了，你宣告，宣告什么？我命令上帝替我做事，他是我的小仆人，我宣告他，我命令他，他就替我干活了。所以不要再宣告宣告了 ，OK？ 不符合圣经的 ，OK？ 所以要记住，要把你的信心，不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虚妄的梦想上面，虚妄的欲望上面，而要把你的信心的根基建立在上帝圣经的真理，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真道上面啊。好，第八节继续讲啊，这些人他们污秽自己的身体，污秽自己的身体是什么？就是滥用上帝的恩典啦，然后一满足私欲啊，满足到一满足自己的私欲，当然就玷污自己的身体啦，是不是？各种各样的罪呀、啊、堕胎呀、啊、各种各样的性啊，性淫乱啊，婚前的性，婚外的性，手淫啦、啊、看黄色的东西呀、啊、贪婪啦、啊、想赌博呀、啊、想发财呀、啊、想这个今生今世这个飞黄腾达呀、啊、等等等等啊，都是私欲，然后污秽自己的身体，然后下一步就是恶贯满盈啊，积蓄上帝的愤怒啊。好，下面两节是藐视和毁谤权柄。藐视和毁谤权柄是什么？就是狂妄自大嘛，那高举自己，是不是？高举和膜拜自己，是不是？就是伊甸园里面犯的罪就是这样，就是人要狂妄自大，要，所以不愿意顺服这个上帝放在我们上面的权柄。第一个权柄是什么？就是上帝啊，就是圣经啊。你不遵循圣经的话，有些人就说，哎呀，我读不懂圣经啊。我说你要感谢上帝，你读不懂圣经啊，读懂了上帝都要找你算账的，都要要求你遵行的。所以读不懂感谢上帝，就把你读懂的那一点照着遵行吧。起码呢，圣经上说的很清楚，你不能杀人，那你就不要堕胎了，或者不要参与任何跟堕胎有关的呀。然后圣经上说的很清楚，你不能做假见证，那你就不要说谎嘛。这是不是很简单？你读懂了吗？这个当然读懂了，就是你读不懂的先别管它，你能把你读懂的守住了就不得了了。OK， 好，第九节，犹大书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体与魔鬼争辩的时候，长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只是说主责备你，但这些人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心所知道的事儿，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就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我的时间有限哈，我要快速的讲，否则我讲不完哈。好，所以从九节十节你可以看见，前面拿米迦勒，就是天使长米迦勒的，是在对比，就是米迦勒，你看他可是天使长啊，他这么有能力，他这么有权柄，他还这么谦卑，他绝对不敢僭越自己的这个上帝画的自己的界限，看见没有？但这些人呢，就是这些假教师假先知，却无缘无故的自大，他不知道他凭什么自己觉得自己这么了不起，是不是？然后十节就说这些人就是假教师假先知，他们其实你别看他讲圣经讲的好像是天花乱坠，其实他们是没有圣灵，他们根本不懂属灵的事儿，他们像畜类一样，他们最后的结局是败坏被毁灭。 OK， 继续哈，十一节呢继续讲假教师假牧人的这个特点和结局，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所以他这个地方举了三个反面的这个例子啊，例子呢就是说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他就像该隐那样的，该隐是什么？就自以为意嘛，是不是？自己设立自己的是非标准，不要上帝的标准，要按自己的方式来敬拜上帝，要显示自己跟上帝有关系，同时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敬拜上帝。那哪是上？那你才是上帝呢？那上帝是你的仆人，你决定怎么样跟他俩拉关系，是不是？好，巴兰的错谬是什么？巴兰就是为了钱了，然后就去传道了，是不是？是为了钱而传道，为了钱而做那些宗教方面的事儿。好，可拉的背叛就是可拉是什么？那上帝让他只是。他们这个家族只是在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做其他的事，而不是直接做祭司，他非要做祭司啊。他说那亚伦的做祭司，为什么我不能做呢？看见没有，这是僭越上帝跟他画的这个范围。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三个人 该隐、巴兰和可拉，他们三个人有个共性，什么共性呢？就是他们其实上帝造他们，给了他们很多恩赐，他们很有能力，他们也很有机会被上帝重用，认识上帝，跟随上帝，但他们却要高举自己，不敬畏上帝，就是前面说的不敬虔，然后被上帝抛弃，这就是假教师、假牧人的特征啊。好，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啊，这个我快讲哈。好，这样的人在你的爱宴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教师。与你们同吃什么？他跟你的爱宴，谁跟谁在一起吃啊？就是他跟你在一起吃爱宴，在教会吃爱宴，说明他混在教会里面是吧？正是教师。教师是什么？就是很危险嘛。你知道那个大的船在水里面航行，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暗礁啊！你水底下有个石头一撞，就把船给撞个洞，然后船就翻了呀，是不是？他隐秘的。这个危险就是说，这些假牧人他们是披着羊皮的囊，他像暗礁一样，他在教会里面，一般的基督徒如果你不特别注意，你是识别不了他们的，知道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生命纪刊这团队，我们这么拼命的极力的为真道争辩，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他看不出来，但是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我们为真道争辩，他就跟我们吵架 ，OK， 他就攻击你说你没有爱心 ，OK， 他们做牧人只知道喂养自己，看见没有？就是指这些人，他们是毛私利的假牧人 ，OK， 无所惧怕，无所惧怕什么？就不怕上帝啊，不敬畏上帝、啊，是没有雨的云彩，是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哈、啊。云彩你就希望它来带点水呀、啊，特别是你干旱的时候是吧？秋天的果子果树你就希望它结点果子，所以没有云。雨的云彩和没有这个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是一回事儿，就是假冒为善，那就是欺骗了，是不是？然后就是华而不实啊，是不是？死而又死，连根拔起是指他们可怕的结局，他们是将会死而又死，连根拔起，也就是说没有活路，上帝一定会审判他的。OK， 是海里的狂浪，就是狂妄张狂，就这个意思啊。海里的狂浪就这样翻起来，特别吓人哈，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这就知道了，是牛荡的心，牛荡的心是什么？就是不守本位嘛，到处跑，是不是？有墨河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这就说的一清二楚了。这些假教师、假牧人的结局是下地狱。好，犹大书十四节、十五节，我读一下，但我这儿就不讲了，因为这就是前面这些人他的描述，现在就是在总结这一句话是承上启下啊，有。亚当的七十身已落，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儿，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所以这两句圣经就是承上启下，把人类的历史过去几千年和现在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他在总结前面这些假教师、假牧人，这些人不光在末世的时候，然后他们会把上帝的教会，把基督徒，绝大部分基督徒引向灭亡。同时呢，这些人呢，也就是在大洪水之前败坏神的儿女的罪魁祸首。看见没有？他是承上启下。OK， 承上启下。第十六节我就不讲了，因为我时间实在不够了哈。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在大洪水之前，也就是在上帝造亚当后687年，也就是这个马土萨拉出生的时候，以诺的时代，以诺非常焦虑，开始预警人类大洪水，他看见的现象，也就是说以诺当时看见，在当时大洪水之前的969年，然后假教师、假牧人盛行，他们鼓励和诱导以赛特为代表的神的儿女离弃上帝，以至于神的儿女完全堕落，恶贯满盈，最后被大洪水毁灭。上帝只拯救了挪亚他一家八口。好，现在我们讲第二哈，第二呢，你会发现上帝做事哈，我们的上帝是个信实的上帝， 他做事是有标准的，而且这个标准你仔细读圣经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上帝面前做人就很容易，做基督徒很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帝他不是出尔反尔，不是今天一高兴了就由着情绪来做事了，不是。我们的上帝是做事是有规律是可循的，他是做事他是信实，信实是什么？就是他言而有信，他做事是有他的规矩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可以遵循他的旨意哈。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父母要学习的功课啊。有些基督徒啊抱怨他的孩子很难管啊，我就问他如果你的孩子这样做你怎么反应，那样做怎么反应，搞了半天我说你的孩子的问题其实是你的问题，你的孩子的问题是你造成的。为什么？因为你管教你的孩子，你跟着你自己的情绪走，你不是跟着真理走哈。你今天情绪好你就管得松一点，你明天情绪不好你就管得严一点，是不是？所以但是我们的上帝做事是有规律的哈。所以大洪水之前人被灭，跟那个神的儿女，所谓的神的儿女被灭，以及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所谓的基督徒，绝大部分基督徒也会被灭。他这个整个方式做法跟以色列人这个神的选民被灭是一样的，方式是一样，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可以看见。 OK， 我们看这个犹大王国之前啊，以色列你知道在那个所罗门的儿子这个罗伯安的时候，他就分成了南北两国，北国叫以色列国，南国叫犹大国。以色列国北国就在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南国犹大国就在公元前586年亡于巴比伦啊。亡于巴比伦呢，站在亡国前的几十年的有一个先知写了一本书叫耶利米书哈。我建议大家反反复复读一下这本书啊。耶利米的书，耶利米还写了一首还写了一个哀歌，就是耶利米哀歌哈。耶利米书整本书充满了我待会儿要讲的这个信息哈。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只能给你挑一些有代表性的东西来讲一下，为什么上帝要把他的选民以色列给他这个国跟他灭掉，最后只留的余数，记住是余数，余数是什么？就是极少数的人，把绝大部分那些以色列人自己也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上帝会救他们，结果上帝把他们都灭了。 OK， 都灭了。所以上帝做这个事儿是有规律可循的，末日的时候也是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犹大国亡国前的几十年，上帝对以色列借着先知耶利米对犹大国的警告哈，当时的现象是什么？是假教师、假牧人滥用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子民，也就是当时的犹大人，恶贯满盈，以至于上帝要灭掉整个国家。OK， 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四章十四节。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耶路撒冷就代表犹大啊，他是用经常圣经经常会用一个地名来代表整个民族哈。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所以看见没有，是恶就相对于什么？就是相对于上帝公义的标准。上帝毁灭全人类，都是因为人类恶贯满盈。OK， 都是因为人类恶贯满盈。好，五章一节说，你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城是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这句话是意思什么？就是到耶利米写这个书，也就是以色列犹大国要亡国之前，上帝说犹大国已经恶贯满盈了，看看有没有一个行公义的，恶贯满盈了。所以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和上上一堂课都讲了，上帝要灭掉集体性的大规模性的灭掉人的话，都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恶贯满盈所致。世俗的人，那些根本不认识耶稣的人，不知道耶稣的人，咱就别说了，咱们是说的所谓的神的孩子也恶贯满盈了。 OK， 好，五章三十一节，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看见没有，人民恶贯满盈，恶贯满盈，先知说假预言。 OK， 然后先知说什么样的假预言？六章十四节，他们就是先知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创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哎呀，很好啊，很好啊，很和谐呀，很和谐呀，哎，没什么事儿啊。 是不是？你看现在的这些很多这个基督徒的明星大牌的写书的，包括很多在中国很畅销书的那些人，不都是他们宣传的东西吗？哎呀，上帝要呀医治你的疾病啊，哎呀，上帝很有怜悯啊，很有爱呀，就是不谈你的罪 ，OK？ 其实他们在害你啊，就让你恶贯满盈，最后就被全部灭掉 ，OK？ 好，继续讲哈，假教师啊，犹大王国前假教师藐视上帝的公义，乱用上帝的恩典，神此神的子民恶贯满盈啊。好，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从23:9-15，23:9-15，嫩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的骨头发颤啊，我其中省略了很多，因为我实在没时间哈。好，十节。地满了行淫的人，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十一节，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亵渎是什么意思？就是藐视上帝的话语。OK， 藐视上帝的公义，藐视上帝的主权，就是亵渎。OK， 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看见没？都是讲人神的子民的恶贯满盈哈。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鱼王，他们借巴黎说预言，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好，这就是讲以色列王国的原因，也是恶贯满盈，看见没有？总结也是恶贯满盈。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现在讲犹大，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作死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什么意思？就这恶人干坏事，你不但不去训斥他，不是拦阻他，你还去安慰他，说哎呀，上帝是有怜悯的呀，上帝充满了爱呀，这就等于鼓励恶人嘛，坚固恶人的手，是不是？好，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所以看见没有，都是因为神的子民行恶，而这些假教师假牧人，他们在神的家中，站在教导的台上，不去指出，不去制止神的子民的恶行，却去鼓励。你看现在是不是充斥着美国教会，充斥着中国教会，是不是充斥着这种恶？我们做辅导看得太多太多了。 OK， 好，15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嫩到先知如此说，我必将阴沉，阴沉是什么？就是苦菜，就是我必要让他遭遇痛苦，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是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什么意思？也就是当神的子民，我还听我们群里有的人说哈，教会的领袖牧师鼓励那些基督徒姊妹去嫁非基督徒的弟兄，那非基督徒的丈夫，为什么？因为说否则就找不着了，你就以这种传福音的方式，这就是你在亵渎上帝，你在亵渎上帝，它非常严重的。OK， 好，再重复一下，假先知啊，假教师、假牧人的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过了，犹大书第4节，我把它总结的是，他们是混在基督徒当中，披着羊皮，不容易识别。不前进，不敬畏上帝，不尊重上帝，没有边界的乱用上帝的恩典，以满足私欲，鼓励不拦阻基督徒行恶，以至于基督徒恶贯满盈，因为他们不尊耶稣为主，他们藐视上帝的公义，不警戒神的子民的罪恶，以至于神的子民恶贯满盈，最后犹大国被毁灭。这是犹大国被毁灭的原因。好，毁灭的原因，其中那个表现，我们上次讲的就是世俗化嘛，就是神的子民世俗化，恶贯满盈，是吧？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但这个原因是因为假教师。OK， 上帝以后对他们的审判更加严重哈。好，第三，我们讲末日时，假教师、假牧人也大行欺道，这是犹大书预言的。犹大书在17-19是这样说的哈，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前进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所以看见没有，犹大书继续讲这个假教师、假牧人在末日时的表现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奇怪哈，不要害怕，因为耶稣早预言了 末日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多的假教师假牧人，说我们要记住上帝仍然是掌权的，因为他预言了，是吧？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些假教师假牧人。而且这个地方特别讲到，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也就是说真正制造教会纷争的人，不是那些为真理极力争辩的人，而是那些假教师假牧人传滥用上帝恩典只讲爱的人。如果他们讲神的真理的话，他们跟圣经一致的话，他们就会跟圣经跟教会其他的讲真道的人一致了。所以这些所谓滥用上帝恩典的人才是真正分裂教会的人。 OK， 这是圣经上的话。 OK， 不是我说的，是他们才是那些引人结党。 OK， 引人结党的人才是真正分裂教会的人。 OK， 好，圣经继续说哈，到末日的时候，假教师、假牧人大行其道。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也讲了哈，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这从前假先知就是指以色列的时代，指犹大的时代，也指大洪水的时代。他说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跟前面我们犹大叔讲的其实是一样的事儿，只是会用不同的言语表达的事了哈，所以我就不细讲了，实在没时间了哈。好，我再说一下这些假教师假牧人，其中比较厉害的就是敌基督了。记住，敌基督不是来自于世俗社会，敌基督不会来自于这个疫苗，敌基督来自教会。记住，敌基督来自教会，而且主要是以意识形态，是以教导，是以思想的方式在传播。OK， 所以我们读一下哈，敌基督，因为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十九节，小子们呐，就是上帝的孩子们呐。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从我们中间出去什么？我们就是从我们基督徒中间出去，从教会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就必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也就是说到末世的时候，这些假教师假先知假牧师，他们是敌基督的，他们是从教会出去，以后对社会对人类危害最大的不是那些根本就不知道耶稣的人，而是这些教会里面的假教师假牧人敌基督。 OK， 为什么？因为瓦解从来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往往外面的逼迫会让基督徒更加真正的回归真道，瓦解都是来自于内部的。所以世界上的政权，世界上的组织都知道，这就为什么一般的组织都会有间谍，知道吗？为什么那中国和那个苏联都是间谍，是世界上有名的哈，就是从内部瓦解你啊，是最厉害的啊。好，说到这儿你就说，哎呀，那信徒多可怜呐。我跟你说，信徒一点也不可怜，假教师是对假信徒的审判。为什么假教师流行？为什么他还能赚那么多钱？美国那个 Joe Olson 是吧，就是那个讲成功福音的那个人，他老婆的鞋子都是几千块钱的，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他有钱的很呐。这些往往这些假牧人这些假教师传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福音这些错谬的东西更有市场，人家更喜欢听，更给他钱。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发痒的耳朵就喜欢听这些啊。所以假教师是对假信徒的审判。你之所以跟着假教师，是因为你的心，你的三观不对，欲望不对，你就喜欢听他们。所以对许，我写了这一首啊，许多信徒不在乎永恒，只是在乎今生。你看看天天在问我们辅导群里面都是问今生今世的问题，他们根本普遍的人根本不在乎永恒，是不是？你跟他说上帝借着这个现在的痛苦是需要你看见永恒，绝大部分人更不在乎永恒，他就说哎呀。你跟他说完了，你还说完了，说的白沫子翻天，他转眼又问你今生今世我怎么样，让我的孩子听话，让我舒服点。 看见没有？许多信徒不在乎永恒，只在乎今生，不在乎真理，只在乎关系和利益，怕人怕物怕邪灵，唯独不怕上帝。所以这些人，我跟你说，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好好检查自己，你真的是基督徒吗？ OK， 我打个大问号哦。 OK， 所以你说这，你说假教师，所以那些假信徒对他们，他们是很亏吗？不亏。为什么呢？是因为他选择，他就喜欢听这样的假教师的道理，因为这个比较适合，比较满足他的私欲，满足他的想法，他就想要这样的东西。 OK， 所以呢都不亏，假教师被上帝审判不亏，假信徒被上帝审判也不亏，都是自己的选择。 OK， 好，再说一下，所以敌基督，再次强调一下，敌基督来自教会，假教师是对假信徒的审判。 OK， 帖塞罗尼迦后书二章三到十二节，中间我省了很多，因为实在没时间哈。人不举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主的日子以前必有逆道反教的事。逆道反教是什么？就是说这些人是叛徒，是离开教会出去，因为他们本来不属于教会。这个跟约翰一书刚才我讲的那个是正好相吻合的，也就是这些人是从教会出去的，这些假教师假牧人啊，包括很多，我跟你讲，他们现在的书是写的，这个信仰方面的书是最畅销的书，卖很多钱，很多基督徒都在学的这些书，这些人很多很多。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很崇尚这样的人。 OK， 因为他会跟你讲上帝的恩典呐、啊，上帝的恩典呐、啊，上帝的恩典呐、啊、OK， 滥用上帝的恩典。好，我就不读这儿了，时间有限。 OK， 好，第四哈，就是现在越来越像大洪水前，我该咋办？ OK， 看一下，现在假教师假牧人是不是大行其道，是不是大受欢迎，是不是信徒是不是喜欢那些大讲上帝无限恩典的牧师和领袖？哎呀，你只要信他，你现在生活处境很难吗？他会帮助你，你会有钱的。然后你身体有病吗？他会医治你的。你说满足你啊，满足你。OK， 这种讲员是最有市场的，最有市场的啊。如果你为争道争辩的话，是不是有很多基督徒就出来批，包括基督徒领袖哈、出来批评你没有爱心、不合一，你在分裂教会，是不是？这描述的就跟圣经上描述的假牧人假先知一模一样。还有某非常有名的基督徒明星，现在60多岁，过去20多年做明星，利用出去讲道之便，打电话约年轻的基督徒姊妹去性侵人家，在人家身上摸来摸去，要去抱人家。在法国发生了，在香港发生了，有人揭露他，然后很多基督徒出来为他站台，为他洗白，说你看他的太太都出来了，他以前然后有婚外情。记住，这不是婚外情，这是借讲道之便诱奸性侵其他的非基督徒年轻的女子，这个性质是非常严重的，很多人出来为他站台。我就不知道这些人有什么公义之心没有，然后他们的借口都是，哎呀，上帝是饶恕人的呀，上帝是有怜悯的呀，非常可悲啊，这就是现在教会的光景。 OK， 所以这些假教师假牧人藐视上帝的公义，乱用上帝的恩典，不警戒神子民的罪恶，以至于神的子民最后会恶贯满盈，最后整体被毁灭，像大洪水之前一样，像犹大王国之前一样。这就是我们末日的光景，你现在看看周围差不多了。 OK，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好，继续看犹大书啊，犹大书真的是这个这么短，就21节，实在讲的太好太好了，我来回越觉得不得了。OK， 20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20节和21节是讲我们基督徒在末日，在这种假教师假牧人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是自保， 自保有四点，第一点是在真道上建造自己，要为真道极力争辩，就是你要下功夫读圣经，要听好的讲道，符合圣经真理的讲道，要听谈罪的讲道，怎么悔改改变生命的讲道，不是整天去我的病得医治啊，然后我要怎么样摆脱我现在的今生的困境啊，不是这些，而是我怎么样生命改变。 OK， 第一，这是第一，记住这是最根本的第一，在这基础上在圣灵里祷告。为什么？因为否则你都没有真道，你祷告你怎么知道你说的话是上帝喜欢听的，是不是？然后第三，保守自己在神那爱中，这句话怎么解释实在不能展开，你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前面十节你就知道什么叫保守自己在神那爱中，就是你要读了圣经，你要遵循的，读了圣经祷告完了然后就照着做，做不了就认罪悔改，读懂了就照着做，读不懂的神慢慢会告诉你的。所以你不要你都读懂的都不愿意照着做，老想琢磨那个读不懂是什么意思。 OK， 所以这就为什么有的人在群里面问我那些问题，我理都不理你，为什么？因为你真的是你读懂的你照着做了，这些不懂的慢慢就会明白了，你先不要操心的读不懂，把读懂的照着做了再说，好不好？第四，就是你做了这所有的这一切的话还有可能被引诱怎么办，我就求上帝怜悯我吧，主啊求你看过我。你知道我跟你们讲这一篇道，你以为我很容易吗？我跪在那祷告半天，我不停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我也怕我自己失脚，求你保守我，不要晚节不保。看见没有？就你前面三个是你做你该做的事，最后仰望上帝对你的怜悯，这就是先要自保，保证自己，就像那个救生员啊，你先把自己给救活了，你先确保自己不会淹死，你再去救人家。 OK， 确保自己以后下一步22节23节就是在救人，先自保再救人。 OK， 犹大书22节23节，有些人曾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救抢出来打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曾畏惧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颠染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看见没有？所以呢，这有三种人， 一种比一种可怕，我在我自保的情况下我再去帮助他们。疑心的人怎么办？我怜悯他，怒于上帝的审判，也就是他的最终的人，不是那么严重的罪哈，我要把他救出来。已经是罪恶深重的人了，他已经陷入某些瘾中，非常可怕的，我去帮他，我特别注意，不要我也被拽进去咯，我也被玷污了，是不是？我要救他，但是我要恨恶他的罪，我要救他。你看，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也就是我要去帮助他，但是我一定要恨恶他的罪。 OK， 好了，就到这儿了，现在可以发问了哈。
好，请大家举手提问。因为我们今天是有时间的，小金老师今天我们那边没有。